魏道爷把徐良劝住，老人家亲自上台阶叩打门环，啪啪啪啪啪啪，门上有人吗？哪位听事？哎，没费劲儿，就见门开了，从里边出来个小童子。这小孩长得聪明伶俐，看这样十五六岁，头梳着双杂髻，身上穿着蓝布袍。开门往外一看呢，这小童子就愣了，一瞅外头有九匹马，来了那么九个人，穿衣打扮与众不同，看意思是走长途来的，每个人身上都有尘土，满脸都带着汗迹。叫门的是个老道，一瞅这老道长得干净利落，小童子就问：“县长找谁呀？”“无量天尊。”“仙童，请问这是苏老先生的宝宅吗？”“啊，对呀。”“老先生在家否？”“这啊，在家，正在后屋读书。”“小童子，烦劳你给通禀一声，你就说玉泉山三清观的观主云中鹤魏真前来拜望。”“我记不清这么些呀，你倒叫什么名字？”“魏真就可以了。”“稍后片刻啊。”咣当，门关上了。众人在这等着吧，要等的时间可不短，要没有半顿饭那么长。就听见脚步声音，那小童子把门又开开了。“各位，劳你们久等了，我家主人因为更换衣服，所以耽误了一会儿，你看他亲自来接您来了。”说话间，这小童子往旁边一闪，大家一看呢，从里边走出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。就见这个老者平顶身高不到八尺差不多，面如三秋古月，花白须髯，散满千胸，头上戴着四楞员外巾，身穿对花员外氅，腰里系着丝带。这个人长得是慈眉善目，但是发现此人瞳孔刷亮，就知道是武林的高手啊。魏真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老剑客苏元和，当年在三圣莲花会上见过面。魏道爷赶紧施礼呀：“善哉善哉，老人家一向可好？”“魏真有礼了。”苏元和强步起身到了魏真面前，赶紧施礼：“哎呦，仙长，这是哪阵香风把您刮的碧宅呀？我太欢迎了。”“里边请，里边请。”哎，这人非常热诚。可魏真一回头：“老人家，我这还领来几个朋友，您看方便不方便呢？”“哎呦，道爷，您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欢迎欢迎。”“童儿，把马匹牵到后院，好好刷洗印溜，各位里边落座。”哎，众人一看呢， 这人还不古怪，不像想象的那样，你看多热诚啊，所以这心呢就比较踏实了。帮着那小童子把马匹牵到后院拴好了，大伙才进前厅归坐。往屋里一瞅，没什么摆设，靠着山吃山，靠着水吃水，这屋里都是粗木家具。你别看没什么，显得非常文雅幽静，屋里的光线也充足，空气十分好。大家分宾主落座，那小童子把香茶泡上来，茶罢歌盏，苏元和这才问：魏道爷，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？大概有事吧。无量佛，老剑客，您算猜对了，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给您找麻烦来了。这个呢，我先介绍介绍啊。说着话把蒋平叫过来，这个人您认识吗？这就是大武艺排行在四，翻江俗蒋平，蒋泽长，现在是开封府四品带刀的护卫。蒋平多会来事儿，赶紧过来施礼。哎呦，老先生一向可好？蒋平有礼了。苏元和以礼相还嘛。蒋老爷，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，能到碧宅来，真使老汉脸上增光啊！欢迎欢迎。第二个把徐良叫过来了。老先生，这就是我的徒弟，名字叫徐良。魏道爷没往下介绍，那些零碎儿就不用说了。但是苏元和一听大吃了一惊，哦，莫非就是大名鼎鼎的三手将白眉大侠乎？不错，就是我徒弟。徐良过来躬身施礼：桑先生给老前辈行礼了。哎呦，罢了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苏元和显得格外的亲近，把徐良的手抓住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几十眼吧。看完之后连连的点头：罢了，真英雄也。我听说你一出世大闹乌龙岗高级店，得了金丝大官宝刀，后来又在全真馆小武艺接拜，大闹越州，大闹桃花沟，血染石门县，大闹黑水湖，力胜双枪将五万峰，群雄俱破冲霄楼，同王镇是宝刀贺群扣。皇上见喜，加封你三品带刀御前护卫，奉旨夸官三日。你给绿林人打腰提气呀，绿林人能有你这么个人，真是显得十分光彩。我久闻大名，早想拜会，今日在我家相见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欢迎欢迎。让苏元和把徐良夸的脸上一红一白的，徐良都有点抹不开了。老人家您高抬了，我那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。魏道爷又把义侠太保刘世杰叫过来做了眼见。哎，总而言之， 是来的人都介绍完毕，重新归座。魏道爷接着茬说：“老剑客，方才我说了，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呐。现在我们遇上点麻烦事儿，恳求老先生伸手帮忙。哦，还有用我之处。这都是官府的官人，手眼通天呐。老朽我能干什么呢？当然您能有办法了。实不相瞒，就在前一两天，大同府出事了。有个人，人送绰号叫三世陈团，姓陈，叫陈东波。这个凶僧把我们严大人给打了一颗毒针。这毒针叫什么名？贫道不知道。现在毒气发作，我们严大人凶多吉少，多少大夫也医治不了啊。我早就听说过老先生您妙手回春，有起死回生的本领，打算求您呢到大同府去一趟，给我们严大人治治伤。假如能把我们大人给救好，我们是感恩非浅呐。蒋平接着补充：“老先生，方才魏道爷说的一点都不假，我们就是求您这件事儿，求您老人家拿出仙丹妙药，施展妙手回春的本领，把我们大人救活。要这样的话，我们禀明天子和包大人，对您老人家必加奖赏，望求老人家您辛苦辛苦吧。”大伙紧跟着七嘴八舌的都谈的是这个事儿。苏元和听完了，笑眯眯的，没当时表态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把茶杯放下了。道爷，各位，恐怕你们白来了。魏道爷一听，这心就凉半截。老剑客，这么说您不愿意帮忙？非也，老朽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您是什么意思呢？据你们各位这么一说呀，我也不懂得这陈东波使用的是什么针，我去了也未必手到病除。可你们大家抱着挺大的希望，到那块落空了反为不美呀。你别听外间传说我什么妙手回春，那都是捧我。实质上呢，我也懂得一点，但都是一知半解。你比如说乡亲们长个脓疮，长个疖子，头疼脑热，上吐下泻，发烧感冒，这个我能治。但是像严大人这种伤，我心里可没底儿啊。我看各位还是另请旁人才是，不要拖延时间，免至酿成大祸。一句话把大伙说没词儿的，人家说的挺客观的。人家说治不了，那你怎么办？魏道爷一笑：“老剑客，这么办行不行？咱说句粗俗的话，死马当活马治。您跟我们去一趟，能治当然更好了，治不了那也讲说不起，我们再另想办法，只要您跟着去一趟就行。”哎呀，我去也不是不可以，恐怕是有点缠手。哎，老剑客，那么您现在就起身跟我们去一趟，实在不行我们再另想办法。苏元和呀也没词儿了， 好吧，这叫盛情难却呀。那我就到大同府看看。咱把丑话说前边啊，真要治不了，你们众位可别有怨言。魏大爷说，您这说到哪来了？您治不了，非叫您治，能叫您强人所难吗？我们绝不会那么做。来啊，把礼物打进来，带了不少贵重礼物，黄金50两，白银300两，绫罗绸缎8匹，干鲜水果好几筐。往这屋一抬，苏阳和一看，连连摆手，别，吴宫受禄，寝食不安，我分文都不能收。如果我收了，我就得包治，这玩意我治不好，还得把礼物给退回，那就更不好了。我去一定去，礼物高低不收。魏道爷再三解劝呢，您要不收，难道还叫我们抬回去吗？能驳我们大伙的面子吗？叫您治不了，我们来讨咬一回，也应当送点礼。说什么非留在这儿？苏元和没办法了，这才叫小童子把东西搭到后屋，先登记在册，预防治不了，把礼物给人家退回去。苏元和站起来，各位稍后片刻，我把我药箱子收拾收拾。他一转身走了，哎，众人互相看了一眼，长出了一口气，总算劝的人家活动了。但愿苏元和到那手到病除。你别看他说不能治，人家这种高人都留有退身余地，能把这话说绝了吗？大伙心里头是这么想的。等的时间不大，苏元和从后院出来了，手里头拎着个药箱子，一看这箱子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人呐。这箱子是楠木雕刻的，上头有五福捧寿的大金字，几角用白铜包的，小巧玲珑，十分精致。苏元和把药箱往桌上一放，各位啊，看见没，我把家底儿全带着了，这里边是完闪高丹。如果这小箱子里的药全治不了大人的病，那我是尽到最大的努力了，你们只好另请旁人。小童子，师父，一会儿为师要赶奔大同，家里的事情你要好生料理，把免客牌挂在门前，如果有人找我，就说外出有事，3天2日之内不能给大家看病。是，徒儿记住了。你去把我那匹驴牵出来。哎，你想在山村之中没有脚力哪行啊？苏元和呀，养着一头葱白大叫驴，那脚程的快呢。小童子去备驴去了，时间不大，把驴备好了。小童子手中拎着鞭子进屋了，师傅，给您鞭子，您什么时候起身？我现在就走。站起来就要走，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外头有人砸门，棒棒棒，棒棒棒，门上有人吗？苏老剑客在家吗？哟，薛良和蒋平同时一愣，怎么听这声音这么熟啊？那这是谁呀？小童子瞅瞅师傅就愣住了，那意思我是开门是不开门。就见苏元和颜色更变，去吧。众位坏了，你们还得躲避躲避。魏道爷就问，为什么？没听见外头有人叩门吗？ 你们知道是谁吗？啊，不清楚。哎呀，阎王寨来的人，叩门者正是飞剑仙朱亮。你们快点躲一躲，如果都在我家相遇，是多有不便。大伙听完了，大吃了一惊。那这事儿意外不意外？怎么他也来了？难道说苏元和跟阎王寨的人还有什么勾搭连环吗？其实啊，苏元和有苦难言，因为他这个地方不好，这地方属于三不管，又归大统管，又不归大统管，离这阎王寨也不太远，阎王寨的人经常上这儿来，特别是对待苏元和十分注意啊。那天德王黄伦自从在这占山之后，曾经发了三次请帖，请苏元和上山入伙，加封他国医。你什么也不用干了，你在我们阎王寨专门管理治病这些事儿，你是国医，赐二品官，每月给金银若干，都被苏元和拒绝了。后来呢，金镖侠林玉又派人请了两次，也被苏元和拒绝了。哎，今儿个又来了。苏元和呀，怕开封府这些人怀疑，所以这话没跟大伙讲。出于他的本意，他不乐意跟这些贼共事，心说我能上山上入伙吗？你们是干什么呢？你们是国家的叛逆，所以老剑客从心里反对他们。今儿个有人这一叩门，他就知道是谁了。苏元和变色的原因，他就怕这两家在自己家里相遇，有一场血战呢、啊。那有多不好啊！魏道爷一听很知趣，老剑客，好好好，那我们就躲避躲避，避免发生冲突。哎呀，我多谢各位，后边房间挺宽敞，你们到后头暂避一时，由我来对付对付，把他打点走了，然后咱们再启程。说话之间，这老少九人都躲到后院去了，屋里头都收拾完了。苏元和命令小童子开门，小童子把门一开，嚯，来的也不少，砸门的飞剑仙朱亮，后边三世陈团陈东波，再往后看金镖侠林玉，大力神车心远，无敌大将金德利，后头还有十几个楼兵，抬着不少礼物。当然小童子是不认得这些人的，就一愣，你们找谁啊？朱亮一笑，我们来拜望苏老剑客，在家呢吗？苏元和知道没法躲避，这会儿也就出来了，赶紧躬身施礼啊，苏某在此，前面敢是老剑客朱亮不成？哎呦，老伙计，你真在家呢，我就是为你来的，来，请进请进请进。他们倒不喜外，呼噜呼噜呼噜都进来了，把礼物放在院里头。苏元和硬着头皮往里相让，到大厅分宾主落座。这苏元和呀，心里噔噔噔噔直跳啊，恨不能三两句话把他们打发走了，但是又得罪不起。老剑客，您怎么这么得暇到我家了？苏老剑客，明人不做暗事，咱们打开天窗就说亮话吧。请你来了，请我，对，请你到阎王寨入伙。 告诉你，房子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使用的人也全都准备齐了，就准备你上山享福。你何必在这山沟里受这窝囊气呢？有什么意思？跟大家在一起肥吃肥喝，大把的金银花着，将来把宋朝推倒，你就是太医院的长院，有多美呀、紫袍金带，无穷的富贵呀、怎么样老剑客，顺便咱就把东西收拾收拾，跟我们一起走吧。苏元和文婷把脸往下一沉，心说话有这么干的吗？你们是请我入伙，是来绑架呀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来给我搬家来了，这简直是土匪呀。苏元和把火往下压了一下，朱老剑客，恐怕您的盛情我不能领。哦，为什么？哎，贤者天德王派人请过我五次，都被我拒绝了。我这个人呢、天生孤僻，你别看我们这穷山沟，我住着挺舒服，我吃着粗茶淡饭也很得味，老了就愿意肃静，因此我不愿意上阎王寨。你慢说让我当国医，你就给我什么官，我也不稀罕呐。老剑客，您的盛情我领了，但是我不能遵命。朱亮闻听把脸往下一沉，老剑客，您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，我在天德王面前把大话都说绝了，到这儿来三言五语就能把您接到山上去，您这把我给驳了，我回去如何交代？您就别客气了，什么孤僻呀、粗茶淡饭，这都叫骗人。我且问你，难道你不跟我们上阎王寨，你还有心赶奔大同府不成吗？哎，朱老剑客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老伙计，你我这般年纪，咱们耍什么心眼啊？水贼过河，甭使狗刨。你别看我没看见，我可以说料事如神，肯定那些公馆的人找过你，一定请你到大同府给赃官治病，有没有这事儿？把苏元和吓得张口结舌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书中代言朱亮是诈他吗？不，有根据。前文书咱说了，飞剑仙朱亮就着林玉仨人和三世陈团陈东波狼狈逃回阎王寨。本来朱亮啊想带着林玉回飞蛇谷，不打算出头，但是通过这次上大同府，他憋着一肚子气。他一看欧阳春、魏真都出面了，你们这帮人太欺负人了，不是要跟我斗一斗吗？我就应战，我看看你们能把我飞剑仙师徒如何。所以他也改变了原来的宗旨，没回飞蛇谷，直接回到阎王寨，同时答应天德王黄伦，他就在这不走了，多咱把赃官严查散打退，多咱再商量。那么他为什么上这儿来呢？就因为三世陈团陈东波暗地之中打了一颗毒针。回到阎王寨啊，陈东波告诉朱亮说，我这毒针除了我能治之外谁也治不了，这赃官回去也得死， 你们就听喜信吧。